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TikTok 抖音国际版在美国的命运将会延至今年的9月中旬才会见分晓。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但这间拥有中国血统的娱乐影音平台未来在美国业务无论是被迫下架或者出售给美国的微软公司，美国政府的行政干预都已经引来中国方面和部分美国的自由派人士的批评。他们批评特朗普政府有违市场经济原则。不过包括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中南等科技观察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表示，这是一个从地缘政治角力为出发点的决策，代表着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认真因应中国共产党利用高科技强化管控所可能带来的新形态威胁。林中南说， TikTok 案如果创下美国总统以行政命令干预中国企业的先例的话，就代表着美国政府对中共在资讯安全、经贸、科技等方面的全面围堵。林中南教授又说，美国是在这一两年才认清中共对自由民主社会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所以这种新形态的威胁是无法依靠美国现行的法律架构去处置的，而特朗普政府的干预亦和言论自由或者市场经济原则无关。虽然 TikTok 一再宣称和中国的业务切割，而且一亿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都储存在美国本土的伺服器上，但仍然可以将海外用户的个人资料移送给位于中国北京的母公司 ByteDance， 亦即是字节跳动有限公司。而字节跳动有限公司作为中国的企业，就有义务遵循中国的法律，配合中共政府审查内容或者索取用户个人资料的要求。林中南说，这个事实就代表着 TikTok 现在虽然看上来并未违反美国的任何法律，但面对美国人的个人资料可能随时落入共产党手中或者受到中共政府掌握的威胁，美国政府不能够再受限于过时的法律，而且这种潜在的国安威胁可以说是坐以待毙的。他说， TikTok 案代表着美国政府会尽全力去防堵中国共产党对自由世界无形的入侵行为，而且不排除继 TikTok 之后，微博和微信等协助中国渗透的科技平台都可能是美国政府的下一个目标。林中南教授说，基于中共政府一向善于利用他的经济实力去奉行他的政治主张，所以美国政府现在对 TikTok 的处置就好像有一些是类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林中南教授又说，不理有意或无意， TikTok 是中共向外扩张对外控制的帮凶，是中共侵略世界的工具，绝非部分西方媒体所称的地缘政治角力之下的无辜受害者。据新美国智库的中国数字经济研究员德妙洛亦同意， TikTok 的禁令是基于地缘政治所作出来的决定。他认为这个决定源自于特朗普政府内部分鹰派人士希望更加全面地和中国的科技公司抗衡。鹰派人士的顾虑就是基于这些科技公司和中共的关系密切，有可能助长中国的军事实力，或者强化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监控和迫害等等。据大西洋月刊的报道，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霍利以公众手机内的特洛伊木马去形容 TikTok。特洛伊木马看上来好像是象征和平，但是用来屠城的工具。他说，美国人要提高警觉， TikTok 其实就是北京的监控机制。不过新美国智库的特妙洛就担心， TikTok 案开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代表着美国政府创下了以某特定公司的国籍去企图合理化政府干预市场的先例。他说，美国政府现在对 TikTok 危害国家安全的指控仍然算牵强，毕竟还未有证据证明 TikTok 泄露了美国的个人信息，或者北京政府利用 TikTok 去影响大选。虽然 TikTok 曾经有过审查内容的疏失，但是它属于用户自发上传娱乐影片的平台，而并非新闻媒体。招聘的亦是美国籍的人士去审查内容，所以美国政府对 TikTok 开闸或者强迫它出售给美国业务的做法并不合常规。对此，台湾大学的林中南教授就建议美国应该双管齐下，在处置 TikTok 的同时也应该要着手建构法律的体系去应对这类的国家安全威胁，并且建立法规正当性，又要进一步教育美国的年轻人认清中共所带来的威胁。而在两个礼拜前， TikTok 因为违法搜集未满14岁儿童的个人信息，而且未依照规定转移用户个人信息，而被南韩政府开罚近2亿韩元，也就是16万美元的罚金。 但是佛经能不能够挽回已经被转移的个人信息未来可能带来的威胁呢？这是一个没人可以讲得准的事。由于特朗普总统在9月的限令，估计价值高达500亿美元 TikTok 会不会因此而被贱卖，近期亦引发讨论。拥有股权的春华资本集团的主席胡祖禄就警告，如果私人股东对微软公司最后的收购价不满意，可能会引发没完没了的法律纠纷。对此，南图亚洲的总裁黄齐源就说，以他在并购业圈对微软之前并购 LinkedIn 的观察，微软公司出的并购价一向都是很慷慨的。他说 TikTok 有投资价值，微软为了要跟 Facebook 竞争，对想要的资产不可能出价太低。但是因为 TikTok 是被迫卖的，微软亦的确没有动机开太高价的价钱。至于特朗普总统对 TikTok 开闸会不会引起中共的报复呢？黄齐源说，美国对中国的围堵，从华为到 TikTok， 从硬睇到软睇，态势已经是很明朗，但是中国应该会低调回应。因为基于低迷的选情，特朗普总统其实是寄望激化反中情绪，或者透过他去推翻共产党的战略去拉抬他的选情。但是中国并不希望成为特朗普的啦啦队。他说，评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期不断强调的所谓内循环政策，代表中国对内应该会倾向打造自己内部的生态系统。因为中国政府认为中国经济不再需要靠美国的资金或者美国的外销市场，在技术上亦有一半不需要再靠美国。例如中国自认除了半导体、作业系统和软体开发还无法自立之外，在5G上已经超越美国，人工智慧 AI 亦追上美国。所以依靠着这些技术优势，中国未来要全力打造自己的经济生态圈。对外，中国就打算联合一带一路上的其他新兴的亲共国家，例如苏联和伊朗等等的国家，去抗衡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阵营。所以黄齐源说，未来世界将会形成东西两大阵营，亦即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联盟对上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反美联盟。但是中国走出去能够结盟几多国家还要有待观察。美中两国的紧张对视和互相的敌意似乎已经是没有回头路。对美国处置 TikTok， 人在香港的中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廖群就向美国之音说，中国内部有两种的反应，一就是愤怒，认为美国政府在打劫，而另一种反应就是无法理解特朗普总统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作为。特别是特朗普总统在8月3号还提出微软的收购价要上缴一部分金额给美国财政部，令到中国方面大感莫名其妙，并且反讽特朗普是疯狂。廖群说，中国最坏的打算就是两国经济完全脱欧，不过他说这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对两国经济都不利。而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在星期一发表的题目叫做《围猎 TikTok 是最丑陋的美剧之一》的社评，这篇社评质疑 TikTok 被扣上莫须有的国安罪名。社评中自圆其说，话中国从没禁止美国高科技公司来华开展业务，中方要求的是他们在中国做的事情要符合中国法律，仅此而已。这篇社评又说，包括谷歌在内的美国企业拒绝配合中国的法令，是自己退出中国市场。对此，中国知名旅游网站携程网的创办人梁建章星期一发表题目叫做《以开放对封闭可以助赢中美外交战》的文章，大胆而有技巧地呼吁中国开放互联网。梁建章在文章里面说，中国应该以开放谷歌和其他国际主流网站去凸显美国的禁封 TikTok 并没有正当性。不过他的文章经网上热传之后，已经随即被封锁禁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